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了约翰福音12章的28到50节，耶稣在棕榈星期日骑着驴子进入了耶路撒冷。以色列众人以为他是来做以色列的王的，但他其实是来为他们上十字架的，而这一切都在按照神的计划进行。按照神的计划，从周日到周五，耶稣和门徒们还做了很多事，都记录在其他三部福音书中。约翰则选择一笔带过，直接进入了逾越节这一天。约翰用了7章，也就是1/3的篇幅，写这一天里发生的事情。约翰首先写的就是最后的晚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以为最后的晚餐是发生在逾越节的前一天，但犹太人的一天是从晚上6点开始的，所以最后的晚餐发生的时间是逾越节那一天的开头，而不是逾越节前一天的结尾。经上记着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间到了。他既然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约翰在这里强调的是，耶稣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对属于耶稣的人的爱，都出于彻彻底底的爱，而这爱彻底到他要在逾越节这一天为我们经历鞭打、刑罚，经历与天父的撕裂，经历被天父的公义之火焚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敢想象，但我们每个人都应得的，我们信了耶稣就可以避免的那个天父公义的刑罚，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要去承担的1/1000。而在逾越节这天，耶稣为了我们把这一切患难全部都背负在了他自己身上。这就是耶稣的爱，这就是耶稣的救恩，这就是耶稣来世上最重要的工作，这就是他的 passion。 约翰接着写道，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经把出卖耶稣的意念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。耶稣与犹大的关系值得我们深思。耶稣是不是把犹大当作朋友呢？是。耶稣有没有服侍过犹大呢？有。耶稣爱不爱犹大？爱。耶稣有没有供应犹大？有。耶稣讲道的时候，犹大听了没有？听了。耶稣施神迹的时候，犹大在旁边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犹大有最好的机会去见证耶稣的人生、耶稣的事工、耶稣的话语和耶稣的作为。但是最终，犹大通过一个吻出卖了耶稣，把耶稣交给了那些想要谋杀他的人。然后，犹大上吊自杀，永远失去了悔改的机会，陷入了永恒的地狱。人死之后，我们经常说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，但是犹大没有，因为天堂不只是一个地方，天堂还是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耶稣。不相信耶稣的人不可能到天堂，对相信耶稣的人来说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的生活是我们最接近地狱的生活，但是对不信的人来说，这是他们最接近天堂的生活。当我们看犹大的时候，我们既可以用宗教的方式，也可以用悔改的方式。如果我们用宗教的方式去看犹大，我们会说，这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糟糕的人，感谢神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一定要努力不变成这样的人。而如果我们用悔改的方式去看犹大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求你给我恩典和力量，让我不要变成他这个样子，把我从自己的软弱中救赎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受到了吗？这是2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，这就是宗教与悔改的区别，这就是宗教与真理的区别。宗教自以为义，宗教靠自己的努力，真理警醒自己，真理依靠神的恩典和力量。因为耶稣的恩典不只是把我们从地狱中救赎出来，耶稣的恩典更重要的 是把我们从自己里面救赎出来。可惜犹大不珍惜被救赎的机会，他为了30个银币出卖了唯一能救赎他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对犹大的记载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有人背叛你，毁掉他自己的生活，毁掉他自己的信仰，不是你的错。神要告诉那些背负着别人的生命的压力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可以放下你的包袱，你像耶稣爱犹大一样爱一个人，但是他却执迷不悟地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。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经常会问自己，是不是我做了什么，是不是我说了什么，他才变成这样的？如果我做些什么，说些什么，他是不是可以不再这样？神想用今天这个机会告诉你，放下担子，不要自责。耶稣是完美的，他对犹大不可能做得更好了，但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犹大自己的选择。有时候我们要把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交给神去负责，有时候我们没法改变一个人生命的选择。你背负这个人的担子已经太久了，是时候来到耶稣面前卸下重担，在耶稣里面得到安息了。犹大的生平还告诉我们，我们没办法丢掉我们的救赎，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假装得到救赎。耶稣说，我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。救恩一旦得到是夺不走的，犹大没办法丢掉他的拯救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得到过拯救。罗马书说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犹大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耶稣是神，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如果他跟随耶稣就有无尽的恩惠和慈爱跟随他。他认为跟随耶稣是过一种苦修的生活，是苦行僧的生活。如果他能看到跟随耶稣就会有富足，他就不会为了一个月的工资去出卖自己富足的源头。如果他能看到跟随耶稣就有平安喜乐，他就不会为了30个银币能换来的微不足道的享乐去出卖耶稣。真正相信恩典的人永远都不会离开耶稣，更不要说背叛耶稣了。而不相信耶稣能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人，认为这一切要靠自己努力的人，反而有可能像犹大一样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救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想你知道，当你面对信仰道路上真正的考验的时候，能够让你坚定信仰的不是你自己已经努力了多少，不是你自己已经付出了多少，不是你自己已经做到了多少，而是你对神的恩典、祝福、美好的心意的毫无保留、毫无疑问的全然相信。你对信仰的坚守跟你自己能在耶稣面前表现得有多好，能在众人面前表现得有多好毫无关系。你的得救不在于你能做到什么，而全然的在于你相信耶稣能做到什么，相信耶稣能在你生命中成就什么。当耶稣告诉众门徒他们中有一个人会背叛自己的时候，众门徒都没有去猜犹大，因为犹大是平时表现最好的那个，是他们都信得过愿意让他管钱的那个。他们最信不过的反而是自己，最担心的反而是自己就是那个背叛耶稣的人。经上记着，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。他们就忧愁起来，一个一个地问他说，是我吗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，他们知道自己靠不住，他们都没办法保证自己不会出卖他们最敬重的耶稣。经上记着，他们开始彼此追问谁会出卖耶稣，门徒又开始争论他们当中谁最伟大。有两个人心中有数，不用去参加他们的争论。犹大心里知道耶稣说的是他，耶稣心里知道自己说的是犹大，但是耶稣没有揭穿他。经上说，耶稣知道 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中，并且知道自己从神而来，又要回到神那里去，就起身离席，脱去外衣，拿一条手巾束腰。然后他倒了一盆水洗门徒的脚，并且用束腰的手巾擦干。门徒们多半都惊呆了，门徒们都不知所措了。在那个时代，洗脚本身是经常发生的事儿，因为那时候中东的人穿着露脚趾的鞋走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，脚很容易脏。如果你到别人家去做客，主人会问你要不要洗脚，就像今天主人问客人要不要喝茶一样平常。但是给你洗脚的不会是主人自己，一定是主人家最卑下的奴仆。所以保罗说，耶稣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耶稣给门徒们洗脚，是对保罗这句话最好的掩饰。他端着一盆清水，把24只走了一天的路的肮脏的脚，一只只慢慢地洗涤，然后用腰间裹着的毛巾慢慢地擦得洁白干净。每洗一只脚，他身上的毛巾就更增添许多的污秽。这就是耶稣在天亮之后马上要去做的，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要去做的。他把自己弄脏，好让我们洁净。彼得是那个总忍不住要出点洋相的人，别人都不出声，但是彼得说，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，你绝对不能这样屈尊降贵，我绝对受不起你这样的恩典，我绝对受不起你这样的服侍。但是耶稣说，如果我不洗你的脚，你就和我没有关系了。如果你不领受我的恩典，你就还没有信靠我。如果你不领受我的服侍，你就还没有跟随我。你知道吗？我此刻赐给你的不值一提，天亮之后我要为你做的更多。彼得说，既然这样，主啊，不止我的脚，连我的手和头也帮我洗吧。耶稣说，洗过澡的人全身是干净的，只要洗洗脚就好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但不是每一个都干净。我的恩典不是按照你的要求给的，我的服侍不是按照你的想法做的。彼得不能决定耶稣在什么时间给他洗什么，我们不能决定神在什么时间赐给我们什么，神只会在他觉得我们需要的时候赐给我们真正需要的。耶稣告诉彼得，你不领受恩典就没法跟随我，你不接受我的赐予就没法跟随我。不过你需要什么，你什么时候需要，不是你决定的，是我决定的。因为我是全知的神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我是比你还了解你自己的神，我是比你更爱你自己的神。你需要做的只是顺服，只是领受。况且我知道你已经洗过澡了，你已经全然领受过了，你已经懂得信靠我的爱，我的力量，我的恩惠了。不过你有时候还会迷惑，你有时候还会转而凭着自我，而忘记了要信靠我。所以你需要我给你洗脚，所以你需要经常洗脚。于是耶稣说，我是主是老师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。我做了你们的榜样，是要你们也照着我所做的去行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奉差遣的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然知道这些事，如果去实行，就有福了。当我明天离开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要学会互相劝勉，互相洗脚。你们还要给别人洗脚，把我的恩典和真理广为传播。你们要像我一样服侍别人，帮助别人，成为恩典的管道。但是你们一定不能忘了，我是差遣你们去的那位，我才是恩典的源头。在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之前，在他马上就要去面对不可想象的痛苦之前，他最后一次亲手演示给门徒的是如何从他这里领受，如何成为别人领受的管道。彼得有一双渔民的脚，那是晒得又黑，脚趾张开，长着厚厚的茧子的脚。 犹大有一双读书人的脚，那是一双白净细嫩的脚。耶稣同样的把他们擦洗干净。24只风尘仆仆的脚，24只沾满尘埃的脚，耶稣每一只都不错过，包括那个马上要出卖他的犹大的脚。这就是耶稣的心，这就是耶稣的爱，这就是耶稣的服侍，这就是耶稣的救恩。耶稣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，连犹大也包括在内，只要犹大愿意悔改，他也一样能够得到。起初耶稣的手刚碰到他们的脚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点惴惴不安，每个人都有点战战兢兢。但是不安变成了温暖，战兢变成了感动。11个人享受了这个终生难忘的过程，深深地记住了耶稣上十字架前这最后一次亲身的教导。但是有一个人始终如坐针毡，有一个人始终芒刺在背。犹大的心里也许有惭愧，也许有羞耻，他的内心里也许有煎熬，有挣扎，有犹豫，有征战，但是他没有感恩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没有领受神的恩典时自然而然会有的这些感受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不是人人都是洁净的，只有恩典才能感动一个人，只有明白恩典领受恩典的人才能真的悔改，真的相信耶稣。经上记着，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彼此对看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，你告诉我们，主是指着谁说的？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，主啊，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他吃了之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。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，以为耶稣是对他说，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，或是叫他拿什么去周济穷人。犹大受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，那时候已经是夜间了。犹大离开了世界的光，走进了世界的黑暗。在那个深夜，犹大终于走出了那把他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的一步。让我觉得讽刺的是，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，他给来抓耶稣的人的暗号竟然是一个吻。经上说，出卖耶稣的犹大预先和他们定了暗号，说，我亲吻谁，谁就是耶稣，你们把他抓起来。犹大随即走到耶稣跟前说，老师你好，然后亲吻耶稣。可见犹大经常有机会亲吻耶稣，犹大觉得这是他完全有机会做到的，是不会引起耶稣和其他人怀疑的行为。所以有时候亲近不代表爱，多多祷告，多多敬拜，不代表一定有真正的悔改。重点不在于行为上表现出来的爱，而在于内心领受到的爱。就像浪子回头中的大儿子，虽然每天跟老父亲在一起非常亲近，但是却不懂得领受他的爱。犹大拿到了他的30个银币，但这银币都没有在他的荷包里捂热乎。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，犹大就已经悔恨交加了。经上记着，出卖耶稣的犹大见耶稣定了罪就后悔了，他把那30块银子还给祭司长和长老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出卖了无辜的人。他们说，这是你的事儿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犹大后悔了，犹大认罪了，但是他没有悔改。其实悔改永远不会太晚，耶稣的邀请永远都有效，永远都不会晚。每次读经读到这里，我好想有机会告诉犹大，后悔不是悔改，认罪不是悔改，只有信靠神，全身心地投进耶稣的怀抱，告诉他， 我曾经为自己而活，我现在要为你而活。我曾经靠自己而活，我现在要靠你的恩典而活。我过去属于自己，我如今知道我其实是属于魔鬼，我现在要属于你。犹大，如果你能够看到耶稣的心，看到耶稣的恩典，看到他就是神，他就是爱，你可以不用自尽，你也可以得救。因为他是包容一切的神，他是充满爱的神，他是可以给罪人平安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我们的神甘愿做奴仆的形象来服侍我们，拯救我们。他要我们明白他的心，他爱我们到底。只要你愿意放下自己，去领受，去跟随，恩惠和慈爱会一直伴随你。你会活出平安喜乐、健康富足的人生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